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来跟各位来探讨、佛教的人天圣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以及也有人说到说有所谓的老母娘说她是、这个佛教里面所说的第八世如来藏，那我们要来证明说这老母娘绝对不是如来藏。那首先我们要来探讨说佛教的人天圣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说、佛教的人天圣事实上跟其他宗教、是一样的、因为其他宗教一样、有所谓的天堂、可以去往生。那既然、这个佛教的人天圣也是可以帮助人往生、这个、这个欲界天，所以说、就认为说那佛教跟其他宗教的这个这个升天是一样的，乃至就有宗一些宗教就把这个天道当成是所有宗教共通的部分，然后以这个说以这个天道来贯穿所有的这个宗教，他们就认为说，因为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其他宗教里面的儒教啊、道教乃至佛教。这种三教呢，事实上它是可以合为一个，因为都是一样是要升天的，乃至有的还更扩大，扩大到这个耶教，也就是这个基督教或者是回教，认为他们也是可以帮助人家往生天堂，所以变成是五教合一。在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也许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方便的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简略而说这个佛教的人天圣跟其他宗教是类似的。可是当我们对于这个佛教的三圣菩提有一些粗略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对于佛教的人天圣是不是跟其他宗教的这个升天之法的这种天道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就要进一步来分析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仔细来分析的话，那我们常常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法义所以说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事实上佛教的人天圣跟其他宗教的升天之法，事实上它是有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佛教的这个升天之法跟其他宗教升天堂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若有人想要以天道来贯穿一以贯之来说，那这个所有的宗教事实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升天 那这样的说法就不能够成立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说佛教的这个人圣的这个部分。佛教的人圣主要就是要能够持守五戒，也就是要能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以及不饮酒，这是佛教的持守五戒可以保得人生，这就是佛教的人圣。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佛教，因为持守第一个不杀生的这个戒，所以佛教基本上是不吃众生肉，只要开始修行就是不吃众生肉，改吃素食，乃是呢我们在祭祀的时候我们也都不用众生的肉来祭祀。可是我们来反观其他的宗教，几乎都没有其他的宗教主张素食，乃至呢他们的宗教呢还经常以这个鸡啊、鸭啊、牛啊、羊啊等等的这一些出生道有情的这种色身，它的这个身肉来作为祭祀的一个供品。乃至呢有一些宗教还很特殊，它还要以人肉、人血，把人肉跟人血称作甘露，来作为这个祭祀的一个供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教因为主张不杀生，这个不杀生的范围不只是人，而且还扩及到这个畜生道。那这样子的一个主张，所以说使得佛教的修行的一个初阶的时候，就很强调素食的这种修行。可是其他宗教呢对于这个部分事实上它并没有这样子譬如说儒教这个道教乃至呢这个耶教、回教，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主张。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中间的差别，佛教跟其他宗教就有截然的不同了。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赞叹说，有一个宗教叫一贯道，他们主张素食，一开始的修行就是素食，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因为这跟佛教的不杀生戒事实上它是吻合的。那这个不杀生戒跟这个杀人也是有关系，而且是更重的戒。所以佛教里面的这个不杀生戒所强调的就是不能杀人，所以 佛教是反对战争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五教里面，这个耶教跟回教，他们常常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他们彼此征战，产生的宗教战争。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佛教事实上它是一个最温和、最和平、最不会引发这个战争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宗教。从这个不杀生戒，事实上就已经可以初步的来看出来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那除了这个不杀生的这个戒之外呢还有不偷盗这是第二个。那这个不偷盗在佛教的这个戒律里面也称作叫做不予取，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人不给予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把它拿来取用这叫不予取的这个戒律。可是在宗教界里面违反了这个不予取的这种情形，它是非常普遍的譬如说因为佛教的义理非常好，所以在以前在这个中国的时候儒家跟道家常常会吸收这个佛教的一些法义，可是他们吸收了佛教的法义之后呢，反而来这个抵制佛教反对佛教乃至破坏佛教，乃至有的宗教还想要这个推翻佛教，要取代佛教。那像这样子就是不对的。例如宋朝、明朝时候的这个儒教，它吸收了佛教的一些义理之后，发展成这个宋明理学。 可是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的这个科学的这种法义之后，竟然反过头来来这个反对佛教，乃至来破坏佛教，那像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一些宗教，他们没有自己的法义，可是他就把儒教佛教乃至道教的这个三个教的这个法义呢，把它吸收变成是自己的，可是把它变成自己的这个法义之后呢，都跟原来的都不一样了，可是他就把别人的这个法义拿过来当做自己的宗教的法义，可是他自己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宗教的法义。那像这样的情形呢，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新兴宗教，就叫做白莲教。那这个白莲教后来经过时间的演化之后，后来又有这个耶教跟回教进入这个中国的地区。那之后呢，他们也把这个耶教跟回教的教义也把它吸收进来，也同样以不予取的方式把它取用过来了。那取用过来之后，他们就认为说，那这样子所有的宗教最后都有一个升天的一个方法，那就以这个天道一以贯之，那这是他们的想法。可是这样的做法，事实上它的本质一样是不予取的，一样是跟法界里面的这个律则是违反的，乃至他们还会发明这个老母娘，还主张说这个老母娘她出生的五个教的教主还有这样的主张而且说这个五个教的教主所说的这些法义，事实上也是老母娘所教出来的那可是我们从历史上来发现，老母娘的这种想法事实上是在后来在明朝以后才这个有的所以说在佛教或是这个所谓的耶教回教，他们的历史都是比这个老母娘还要早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事实上像这种情形也是属于不予取的，属于宗教里面的这个不予取的这个情形。那除此之外还有更严重的一种这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秘密大圣的这种不予取。因为秘密大圣事实上它是在佛教的流传之后，在这个印度的时候，大圣佛教的这个末期所引发出来的。那他们就主张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不够完整的，因为还有所谓的这个极生成佛的双身法，而这个极生成佛的双身法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教的，因为释迦牟尼佛所能够教导的是要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才能够成佛的，而且也没有教双身法，所以他们就主张，那释迦牟尼佛所教的这个教法，它是不够完整的，而且它是没有达到最高的这个智慧的。可是这个所谓的秘密大圣，其实它的本质是印度教里面的信力派。那因为在印度的这个各个宗教的融合里面呢，他们就吸收了佛教的所有的名相跟术语，然后转变它的意涵，就变成把这个佛教的所有的这个术语名相呢，全部就拿来使用了，而且赋予它属于这个印度教新力派他们独自的这个法义。所以说他们对于佛教里面的三宝呢，事实上他们还会去把它增加一个上师的一个宝，变成有四宝。那这个四宝里面的这个上师呢，他还超越了佛陀。那他们的说法就是凡是上师所说的，那我们都应该要信受。那信受之后呢，就不管佛陀怎么说，也不管法界里面这个律则的运作是如何，也就是说他们也不管因果的律则，不管因果的这个道理，乃至对于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三宝，其中的这个僧宝，它是要受比丘戒、比丘尼戒 等等的这个戒律之中都不可以有这个淫欲的，可是他们是要超越这个的，所以他们是要实修这个双生法，而这个双生法跟比丘戒、比丘尼戒的这个不淫戒是相违背的，他们一样要这个违背他而说是超越他。那像这样子的教义呢，事实上它也是属于不逾矩的。而且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从这个不杀生、不偷盗，还有这个不邪淫，而这个秘密大圣的这个双生法，事实上就违逆了这个邪淫。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初步来把这个宗教呢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佛教它是最高最清净的，所以说它对于这个五戒的这个持守它是彻底的。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对于这个五戒的这个持守呢，它不彻底，它有一些部分的违背。当它有这个部分违背的时候，那它是不是可以保得人生呢？那就变成不确定了。那另外一种就是最低的一个层次那就是所谓的秘密大圣。这个秘密大圣对于我们说的这个保得人生的这个人圣的五戒，它是全部都违反的譬如说他们还以这个人肉人血来作为祭祀的供品，所以他们也违反了这个不杀生戒。那他们又偷盗了佛教的术语名相，而且说它是属于佛教里面最高的一乘，乃至呢这个其他的这个法义是这个比较低的。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事实上它根本完全都是这个跟佛教的这个基本的义理是相违背的，它本质上没有佛教的成分，可是呢它却盗用了佛教的这个名义所以说他也违反了不偷盗的这一戒。那邪淫戒呢，他也违反了所以说他在五戒里面事实上他是全部都违反的，因为他全部都违反，所以说只要修习这个秘密大圣的或是他后来所演化的其他的这个教派，事实上都会导致严重的沦堕。所以说修学秘密大圣是会让他不能保得人生的，也就是说连人圣他都没办法达到的，而会沦堕于三种恶道里面。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宗教事实上从这个前面的这个三个戒律就可以初步分成三个层次。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不妄语戒。这不妄语戒在法界里面应该用要以这个十法界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个妄语戒它所违反的这个层次譬如说十法界里面有这个四圣法道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跟诸佛还有六凡业道从天阿修罗人还有恶鬼畜生地狱这样来看。那如果说我们在人间里面在这个一个法界里面如果有一个乞丐他说他是国王那也是一个妄语可是这个叫做小妄语。因为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是属于人人圣的这个层次，他只持守五戒，可是他说他可以升天因为升天是要修十三业，可是他说他可以已经可以完成的这个十三业道他可以升天，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做到，那这一种就是比在人间里面的这个乞丐自称是国王他的妄语就更增加了。那如果说他是本身的修行他是属于三恶道的，可是他说他可以升天那这样的话他所违犯的妄语戒那就更大咯。乃至说有人他是属于在三恶道的这个业，他所修习的法是属于三恶道的，可是他说他是可以即身成佛，他可以完成法界中 最高的修正，也就是说，它本身是属于三恶道里面最低的一层的第一种性，可是他竟然说他，已经可以跻身成佛，乃至他可以自称是佛，也就是说，活在现在的佛陀。那这样子的不如实呢？这样的妄语呢，就是法界里面最大的妄语，因为他从十法界里面最低的法界的这个身份呢，说成是十法界里面最高的这个身份，所以他这种就是属于最大的妄语罪。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秘密大圣所修学的这个双身法，必然会使人沦堕于这个三恶道中，乃至是沦落到这个地狱之中。然后他的妄语呢，又是说他修了这样子地狱的法，却可以成为跻身成为佛陀，又是十法界里面最高的这个果位，所以这样子所违犯的，就是最大的妄语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五戒里面的这个人圣的这个部分呢，很多宗教事实上是不能完成的，但是有些还有很严重的违犯。可是佛教对于这个五戒呢，它是持守的，而且还有一个饮酒戒，它是一种遮戒。也就是说，佛教对于前面的四种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他已经持守了，而且他还要预备，要预防说，我们如果不小心饮了酒之后，因为酒的这个成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头脑，让我们失去意志力，让我们不小心去违犯了前面的四种戒，所以说饮酒戒也是佛教所要持守的，表示说佛教对于人圣的持守呢，是非常严谨的，因为非常严谨就可以让我们保得人生。可是我们反观其他宗教，如果说他对于某些这个戒呢，前四种戒呢有违犯的情形，可是那种情形如果是不严重的，那他还是有机会可以升天的，那我们还是可以说他是属于正确的宗教。可是如果说有一个宗教他从头到尾都违犯，他根本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这个升天，乃至连人生都不能确保，那我们就要说，事实上它不能算是一个正确的宗教，我们只能说，它是属于邪教。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从人圣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佛教对于五戒的持守跟其他宗教它是有一些不同的，乃至在某些关键的地方，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人圣里面，佛教就跟其他的宗教是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而这样的不一样，就是代表着说，佛教它对于法界里面的因果的关系，事实上它所认识的跟其他宗教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认知的不一样，所以就使得佛教它的人圣的修行，就已经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些截然的不同了。所以，我们光是从人圣，我们就可以说，佛教的人圣就已经跟其他的宗教已经是截然不同，也就是佛教的人圣跟其他宗教是不共的。那至于说佛教的其他的这个天生的部分呢，那它所牵涉的就是属于法界里面更高深的一个义理了，而这个义理也可以显示出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综合这个人生的部分，我们从这个五戒的持守的这个内容，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知道说，有些宗教它确实是可以持守这个五戒里面的少部分的戒。可是有些宗教事实上它是完全没办法持守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宗教呢，它事实上是没办法保得人生的。那我们修学佛法就应该要避免接近这样子 对于五戒完全不能持守的宗教，那这样的话才对我们的修行的道业能够有所保障。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阿弥陀佛。
如何契入念佛法门？平时导师著，本书略述念佛法门的内涵，并列举种种方便善巧，帮助学人由有相念佛转入无相念佛，借由无相念佛的功夫，进而真正证得一心不乱、净念相继的念佛三昧。